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今天我们是一期比较特殊节目啊，因为主播只有我一个人。同时呢，今天我们这期的这个主题啊也比较特殊，因为我们要聊的是一名文豪连环杀人犯。这个主人公哈，他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身份，是一名文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曾经出版过15部著作，内容包括散文、随笔、小说、诗歌、论述等等，而且呢还获得了新日本文学奖，在世界上呢都享有盛誉。但是同时，他也曾经亲手枪杀过4名无辜市民，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那种连环杀人的那种罪行哈。但是在对他如何进行判决这问题上呢，日本的法律界曾经进行过长达10几年的争辩。对于他的这个最终的判决，在这个日本的司法界里面的影响呢，延续至今，甚至成为了日本判决死刑的一个重要基准。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永山泽夫。我们把时间推回到这个1968年，在1968年的10月11日的凌晨0:45，东京港区的一家叫做东京王子酒店的这个院子里面哈，突然响起了2声枪响，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东京王子酒店呢，它始建于1964年，为了迎接当年在这个东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兴建的一家高档酒店，在当时啊，在东京来说是一个非常高档的场所。那位置呢，它是紧邻这个东京塔，而且老东京塔啊，不是那新东京塔。同时还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寺庙叫增上寺，都在这家酒店的周围。这个酒店的高大主楼旁边呢，还设置有游泳池、网球场和大片的绿地，在当时可以说是东京这个设施最为齐备的一个高档酒店，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27岁的一名这个警卫，名字叫做这个中村公纪，他在这个东京王子酒店已经工作3年。5分钟之前，也就是0:40左右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对讲机里面听同事说啊，在酒店的后门呢，有一个可疑男子在这后门啊走来走去。于是这个中村公纪呢，就从这个值班室出来，前往后门去进行查看。但是当时间到了1:20，也就是已经过了30分钟的时候呢，哎，这个中村公纪啊依然没有返回值班室。所以这时候在其他在值班室里的这个同事呢，就开始担心了，说这个是不是碰上什么麻烦了，还是说那边碰上棘手的事儿了呢？这个时候突然值班室里面哈，它有这个一些这个警报器突然显示哈，酒店南侧有人入侵。哎，这警报器一响，这帮警卫啊就全部赶往现场。就在这帮警卫跑过游泳池旁边的草地的时候呢，哎，他们看到了一个人影啊趴在这个草地上。这时候这警卫肯定要围着上去，过去一看，哇，果然是这个中村公纪。中村公纪这时候上半身已经到处都是沾满了血水了，而鲜血呢还在不断从他的脑袋上面有一个洞哈，从这洞里不断的涌出，看上去好像是被枪打的。于是警卫们呢马上围上去摇着中村的身体，但是这时候中村呢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一名警卫跑回了值班室去拨打了这个警方的报警电话和这个急救的这个电话，而剩余的警卫们呢，因为他们之前接到了说酒店南侧有人入侵嘛，于是继续赶往这个发往警报的这个酒店南侧的这个紧急通道。到了这个紧急通道里边，他们一看，哟，紧急通道大门是打开的，这证明说肯定是有人从这1层走上了紧急通道。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建筑物都有这个紧急通道，其实是为了什么呢？是这防火作用的。哎，他们一层一层的沿着楼梯爬上去，因为平时这个紧急通道里面这个门啊只能从1侧打开，你在酒店里面逃生的时候，在这个楼道尽头有一个这个逃生出口，从这一侧才能打开，就是从酒店这一侧才能把这个门打开。所以假如要有人从这个紧急通道这1层入口进去以后呢，他每层每层其实这门是打不开的。于是警卫们呢就一层一层往上追，追到了酒店3层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人影从这黑暗中闪了出来。这时候把这个追上来的警卫都吓了一跳，赶快大喊说什么人。没想到闪出来这个人呢，哎，这时候他呀也是有点紧张哈，说着一口英语就走了下来。警卫们拿这手电一照，发现这人怎么是个外国人啊，金发碧眼，穿着衣服呢穿的是那种客机哈，民航客机的这飞行员的衣服。警卫们就把他带到楼下，因为语言也不通嘛，就从这酒店前台那边呢把这个懂英语的服务员给叫了出来，说你跟问问怎么回事，这边这个警报响了，而且我们那边还看有一个我们这同事受伤了呀。然后这个前台一问呢，说哎呀，带下来这人啊是住在酒店405房间的这个荷兰航空的一名这个飞行员。他当天晚上0:30左右的时候啊从这外面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还不是一人回来的，带了一个同伴，是他刚刚从这个赤坂的酒吧那边呢认识了一名年轻女性。哎，他想带这女孩回酒店过夜。结果俩人到了这个酒店前台这边哈，酒店前台呢说我们这个酒店呢过了10点之后就不能让任何这个不是住店客人进入这个酒店了，所以呢就给拒绝了他。但是这个飞行员跟那女伴呢还是有点不死心，于是哎，这个飞行员哈就说咱们从酒店旁边那不是有那个消防通道吗，咱们从消防通道跑上去，哎，到4楼，这样咱俩能回屋。结果呢俩人一块爬了这个消防通道，爬上去的时候到4层发现门推不开， 这是刚才说的，因为那个酒店那所谓防火逃生这门啊，只能从酒店走廊这一侧打开。这时候这飞行员说啊，这样你在这等着，我从正门进酒店，他不能拦我，我到酒店那边呢，我从里面把这门给你打开，这样咱俩不能进去了吗？于是他们俩这么一做呢，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个酒店所有的这个安全通道，紧急逃生的通道，这个门哈，它并不是说你打开锁就没事了，而是呢它会触发一个这个警报装置。所以就是这个飞行员他跑到了这个四层这边，把这个紧急通道这门打开的时候，结果在酒店那个警卫室里面呢，这警报就响了。所以这其实就弄明白了，说这警报铃为什么会响起的原因。但是呢大家别忘了，说警卫他们跑到这个酒店那边去查看这情况的时候，他们路过草坪上不是有这个中村公司已经中枪倒在地上了吗？所以呢这帮警卫也觉得是不是这飞行员他们身上带着枪把我们这个同事给打伤了。于是呢他们就报警，哎，酒店这边呢也去了405房间，把这跟着这个飞行员一块上来那名女性呢也从房间里请出来带到大厅里边。这时候警察也到了，救护车也到了，那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抢救伤者嘛。他们就把这个已经中了枪的这中村公纪呢就送上了救护车。但是送上救护车的情况已经不太妙了，因为这时候中村公纪的脉搏已经消失。同时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一个简单鉴定，一看啊，这是一起枪击案件。因为这个中村公纪首先从外面一看身中两枪，而且这两枪打的位置非常可怕，一枪在这个左峡谷，在这个脸上，另一枪呢打在了这个头骨正中的位置。子弹而且打上以后呢还没有贯穿，就没有飞出来，而是把这个弹头呢就留在了的头部里面。这时候警方把这个荷兰航空的飞行员和他的女伴呢就搅在一块儿，首先得搜身啊，因为怀疑这是不是他们俩带着枪把这个警卫打成这么重呢。搜了一遍发现身上没有手枪，然后马上就开始对这个405房间进行了一个搜查，也发现一无所获。在这期间呢，其实这个飞行员和这个女伴都说啊，我们跟这枪击案什么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哈。我们刚才就是最开始被这个酒店轰走了，不让我们进来吗？哎，我们从这前台出来就找到消防通道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从那游泳池方向那边听见两声响声，就梆梆两声响。然后那名女性呢也承认说，说我在路过这个游泳池旁边的草地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男的已经倒在草丛上了，但是我当时想是不是谁喝多了在这睡觉呢，所以就没往心里去。这警方说对吧，我们也没搜着枪，也没搜着这个你们开枪的证据，但是恰巧在这个警卫中枪倒在草地上的时候呢，你们正好在附近，我们还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测。于是呢这个警方就对飞行员和女性啊进行了这个火药检测。我们知道拿手枪或者拿什么枪你去进行射击的时候呢，因为你射击的时候这火药的燃烧它肯定会带出一些这火药碎屑，这些粉末有可能会粘在你的手上，所以呢进行这种火药检测就是看你是不是开枪的人。结果警方对飞行员和这个女性进行那个检测之后发现，哎，他俩确实不是开枪的人。而那边我们说中枪的中村公纪哈送到了医院这边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快的抢救，但是因为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中村公纪还是在这手术台上离开了人世，所以可以说是中村公纪呢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证词。警方只能说从这中村公纪头部取出的这个弹头进行分析，发现哈两枚弹头都是重 1.8 克，这弹头上面呢有八条这个膛线痕迹，同时现场没有找到弹壳。基本上从这弹头上可以确定啊，这是从这个 0.22 口径的左轮手枪里面射出来的。然而这时候你要看日本警方其实也是使左轮手枪的，他们配的这手枪呢叫做新南部 M60 左轮手枪，口径是 0.38 的，跟这 0.20 的口径相比起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警方认为啊，可以排除这枪支来源是从这个比如说从警用的这个手枪里偷来的枪，肯定不是这种枪。然后再一分析呢，当时日本的黑社会，我们也知道黑社会经常会有这种枪战拿手枪什么的，这黑社会普遍使用手枪是什么样的呢？大部分呢是 .38 或者是 .45 口径的仿制半自动手枪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有时候看那种二战战争片里面什么 M1911， 或者说比如我们这边有时候这个警匪片有什么出现那个老式的什么54式手枪、64式手枪，就这种手枪，哎，它没有那左轮那个结构，所以这个手枪啊往往是这个黑社会来用。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东西啊仿制品造价比较便宜，而这个左轮手枪首先仿制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当时在日本境内出现的这种 .22 口径的左轮手枪几乎全是国外进口的，而且呢价格很高，但是威力不高，所以黑社会一般不会使这种手枪。大部分说要谁有一把这个 .22 的左轮手枪呢，几乎都是个人收藏品。那警方一看枪击的这个行凶者这个枪支来源看起来好像很难确定。除此之外呢，警方在现场就是枪击这个中村公纪这地方呢，这草地上还找到了一条这个手绢， 这手绢呢，哎，纯棉的，上面绣有一个很大的英文字母 M。警方一看，这个可能是这个凶犯持有的这个手绢哈，因为中村公纪呢，他这个周围的这个同事都熟悉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说这手绢肯定不是中村的。那警方一看，这个对吧，上面还有一个 M，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手绢是不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姓的这个第一个字母是 M 还是怎么样？然后在这手帕上一进行分析，哟，这手帕上也有火药痕迹，那基本就没跑了。这手绢肯定包裹过这种枪支。结合到现场情况一看呢，警方认为啊，这凶犯应该是把这个手绢包在手枪外面，哎，所以这个手绢上肯定是有这个凶手哎留下的一些痕迹。一调查发现，哎，这个手绢啊还不是日本造的，是美国造的。哎，这个第一起发生在东京王子酒店的枪击案呢，基本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的。那首先，警方在现场说要想找嫌疑犯，显然是找不着的，因为第一，趁着警卫们都去搜查这个紧急通道响起铃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这个人好像已经在这个现场已经根本见不到，而且他遗留东西呢，除了这个手绢以外，什么也找不到。那这个警方说，这个我们枪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个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甚至他作案动机都不明白，因为现场一个警卫员身上不可能带太多钱，也不可能带什么贵重东西。那警方认为这个事情啊，那有点没有头脑。就在这个警方觉得这个没法调查的时候呢，哎，只过了三天。在这1968年的10月14日的清晨，在京都呢又出现了一起非常相似的事件。在1968年的10月14日凌晨1:35，有两名这个京都府的警官啊，在这巡逻路上，哎，他们路过了这个京都非常著名的这个八坂神社。路过大门的时候，突然听到，哎，从这八坂神社的里面传出了两声枪响式的声音，棒棒两声。于是这俩警察就赶快跑上了八坂神社正面有很长台阶哈。马上跑上去了，跑上去就来到了八坂神社正殿面前。在通往正殿台阶上呢，哎，这时候看有一个黑影蜷缩在台阶上。八坂神社我不知道大家去过人多不多哈，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以前去过这个京都旅行，那几乎可能每个人就算说没进去过也都会路过过。它位于这个京都这个四条大道的这个最东端，在每年新年的时候都有大量的来自日本甚至全世界各国人们啊，在这边等待这个新年那个敲钟的仪式。同时呢，八坂神社也是京都啊受到这个观光客最为喜欢的一个景点，造访人数仅仅次于非常著名的那个福建道贺大社。哎，这八坂神社的地方按说起来白天人潮汹涌，到晚上时候呢也经常会安排一些警卫进行巡逻。那这个两名警官跑上前去一看，哟，倒在地上这个攒在一起的人影呢，他就是一个这个警卫，他穿着一身警卫制服。然后再一看，哎呦，这个人啊满头白发，当时意识好像已经模糊了。于是警察们上去赶快看见怎么回事吗，伏起来一看呢，哦，这是一名这个老年男性，一个老人。老人啊醒过来就是差不多可能几秒时间，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是手枪，17、18岁的男人。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啊就又昏了过去。于是在场的两名警官呢赶快用自己携带的那个步话机啊就赶快叫支援，而且还叫来了救护车。随后一名警官呢就开始说，我向这个神社里面去找找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拿枪把这个老警卫给打了呢。按照他们判断是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们听到枪声马上就跑上来了，那这个中间时间也就是2-3分钟时间，所以假如说真的是有人冲这个警卫开了枪，那他必定跑不远。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手里有枪啊，毕竟这警察其实虽然手里有枪，但是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我要找的时候呢也得非常慎重。于是啊，这两名警官那搜索进行非常的可以说小心翼翼。尽管有一个人啊，有一警官，他突然听见哟有什么东西穿过了树林，还跑在石子路上，还哗哗哗跑，哎，他想追，但是没法追。为什么呢？八坂神社周围哈，它首先是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叫做圆山公园的地方，同时再往东的话，那里面就是东山那大林子出来的，根本没有任何的照明，所以这警官追了两步，一看前面黑黝黝的，根本不知道怎么追，于是没办法，只好再回来接着看这个警卫中枪情况。哎，这个救护车也赶到现场了，然后把这个老人哎送上了救护车，然后调查了一下这老人的这个情况哈。首先，老人名叫这个圣见刘次郎，69岁，当时是京都八坂神社的一名警卫。当天晚上他是值班巡逻，在这个巡逻到了这个八坂神社这个正殿面前的时候，遭到了枪击。这个老人身上总共中了是3枪啊，分别位于这个左颊骨、右下颌以及右脖颈，还有一发打空了，打穿了这个老人当时戴着警卫的大檐帽。所以就是这个凶犯啊，前后应该是总共开了4枪。老人被紧急送往了医院之后呢，于凌晨5点啊宣告死亡。 那现场肯定马上被警方保护起来，进行了这个详细的调查嘛。调查一发现，首先没有弹壳，没有弹壳是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它要是半自动手枪的话，就是它一激发，梆梆一开的时候呢，它这个枪上面这个一退，然后这子弹壳它会自动跳出来。但要是左轮手枪，它不会，左轮手枪打完以后，那弹壳还留在左轮手枪那个它那个轮里面。所以这看起来的话，好像跟那个左轮手枪打的是很相似的，现场没有任何弹壳。同时，警方对这个八坂神社周围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然后发现我找到了一把这个刃长有15公分的一把弹簧刀。在弹簧刀刀柄上啊，刻着一行字，上面写着 “Made in USA”， 这就是说美国造嘛。从这个新旧程度一看哈，首先这把刀遗留在现场的这个时间并不长，而且这弹簧刀出现的位置呢，是这神社每天早上晚上打扫的时候肯定要打扫到的位置，就是必经之路。但是只有在案发之后，警察当时是等于说紧急封锁现场进行调查时候呢，这一天才没有打扫。所以你这么一判断来看的话，这把刀很有可能就是在案发当天夜里头被留在现场的。但是对这个刀具进行了分析以后呢，警方发现哎，上面没有任何指纹，也就是说这刀是谁拿的警方是没法查。同时警方也对这个老人体内遗留的弹头进行了分析，发现弹头重量1.8克，有8条膛线痕迹。这与3年前在东京王子酒店发生的枪击案里面发现的弹头呢，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呢是同一支手枪激发的子弹。而这两起案件发生，其实我们现在一看的话，也是有很高的相似性的。第一，案发时候都是深夜，对吧？一起是在一个凌晨接近1点时候，这一起呢是在凌晨1:40多的时候，所以这两起案件发生都是深夜。同时，中枪就身亡的人呢，两个人都是警卫。第三就是动机不明，现场你说你打一个这个值班警卫，这你能获得什么东西呢？这其实警方一看起来感觉不太像是抢劫案。第四这个相似点呢，就是在现场都发现了有这个美国造的产品的遗留，在东京王子酒店那边发现的是一块这个手绢，而在这个京都八坂神社这边呢，发现的是一把这个美国造的弹簧刀。根据现在我们所掌握的线索，那么我们进行一下分析。首先，案发时间是深夜。深夜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啊都已经停运了，没有这个电车火车都没有了。你要想离开这地方的话，要不就是自己有车，对吧？要不呢你就打一个出租车，或者你就只能步行离开。但是在案发现场，因为每次发生这案件之后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对吧？这个东京王子酒店那边是很多警卫，然后在这个京都八坂神社这边呢是有警察在这边，就马上赶到现场。他们到现场发现周围没有什么突然启动的这种汽车离开，或者自行车摩托车离开，所以这就说明一点，就是作案的人很有可能是步行来到这些案发地点的。而这个警卫中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作案者这个凶犯啊，很有可能是在被警卫进行盘问，或者是将要被警卫发现的时候，哎，他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开的枪。而且凶犯在作案的时候所选择的这个地点，无论是王子酒店还是这个八坂神社，其实它都是有人巡逻的设施，这就说明这个凶犯好像跟其他的那种我们有时候看到这种抢劫杀人犯什么这种案件不太一样。因为那种抢劫杀人犯他们干嘛呢？他们往往是把这个想要作案对象是骗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作案的，这样不会被人发现。但是假如说这个凶犯就有意的选择了这个对吧，涉外高档酒店或者是京都最为有人气的这神社之一的地方进行作案的话，那他是不是希望自己在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呢？这些事情可以说是让警方产生了很深的怀疑。那么从这些线索推理下来，凶犯的这个作案动机，他估计不是为了抢劫强盗，也不是什么寻求报复，而好像是在寻找一种他认为合适的进行枪杀的对象这种感觉。同时我们还别忘了说这个现场有美国产品，对吧？这个现场在遗留，那这又说明什么？这日本警方当时看到这事儿以后觉得很棘手。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市场上啊，我们说这个日本其实从这二战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经济的复苏是靠着美国支持的。那个时候美国给日本出口大量的这种各种什么工业品、生活用品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在案发时间已经是1968年了，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日本市场上出现美国制品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常见。尤其是像手绢这种什么日常用品的进口货，基本没有日本人会买一块进口手绢。所以你这出现了一条这个美国造的手绢，一把这美国造的弹簧刀，这警方说，难道说咱们这凶手找半天其实可能是个美国人？这美国人在日本，我们也知道他确实享有一定特权，但是这还得让人再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凶手在东京和京都哈 都分别杀害了警卫，对吧？这个东京一名，京都一名，而且几乎是枪枪命中要害。我们知道，除了一发是打在了这个帽子上之外，剩下其实每一枪基本都是头部中枪。说这说明这凶手在使用枪支方面、杀人方面非常有经验，对吧？我们平常人，你要拿把手枪，别说你打人了，你去打个靶，隔个十米、二十米这种打的距离，你都不一定能每枪都打着靶心。但是这个人，我天哪，每枪都打着脑袋，这人可能是一神枪手。警方这么一想的话，他假如是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这么一个杀人犯的话，他为什么好像这么粗心大意？不是丢手绢，就是丢刀子，而且留下东西呢，上面都有这个美国特征。这不会说凶手故意要误导我们的调查吧？哎，警方当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要回顾一下1968年那个年代。我相信咱们听众里面啊，可能大部分人没经历过1968年。这个1968年是谁什么样的感觉呢？它跟我们那个概念中想象那种在旧照片里什么那种平静的旧日时光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动荡而且非常革命的年代。在1968年1月的时候，美国这个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造访日本，结果当时就引起了日本当时大量的市民和学生的反感，他们就爆发了一个叫阻止美军登陆的民众运动。为什么？不是因为说觉得美国要侵略日本，而是民众跟这个学生啊都认为美国是美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能让日本成为美国扩张全球的桥头堡。所以在日本全国呢掀起了一个反美高潮。这一事件呢马上就跟当时美国其实已经陷在这个泥沼之中的越南战争就发生了呼应。反战和反美思想呢当时在这个太平洋两岸，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成为当时这个年轻人的一种主流思想，认为我们就是应该反对美国的这种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应该反对战争的爆发。而这个到六月份的时候，美国的在日本不是有很多这种军事基地吗？一架美国空军的 F4 攻击机啊，在这个起飞降落训练里面呢，突然出现了故障，在福冈市的九州大学校园里面呢就坠毁了，而且把当时这个九州大学正在建的那个电子计算机的那大楼呢直接给撞没了。啊，这起事件呢就让这个日本的大学生呢反美情绪一下就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帮大学生们呢就纷纷的组织起来，开展了大量的这个反美、反亲美政府的这种抗议活动。到了这1968年10月21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叫做国际反战日。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这东京市民和东京很多高校大学的这个学生们呢就联手起来，把这东京的新宿车站周边地区就彻底给占领了，然后宣布建立了新宿解放区。最终日本政府呢出动了警察这个机动队进行了这种残酷的镇压，而且逮捕了1000多名学生跟市民。所以你看这1968年当时日本社会，我们现在看的话觉得跟我们现在概念里的日本社会其实不太一样。这一年可以说日本的警察是非常忙的，尤其东京地区的警方。那在这样这个动荡局面里面，警方当时怀疑说，东京一起杀人案，京都一起杀人案，现场都发现了美国造的产品，那这是不是左翼学生群体他们策划的杀人案呢？他们把人杀了，故意把美国生产这些产品呢留在现场，这样我们觉得这是美国人作案，那这个很有可能是左翼的这帮学生群体干的呀。那这些左翼学生群体他们哪来的枪？他们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外国政府支持？这事儿我们其实都说不好。所以当时对于日本警方来说呢，这个事情突然变得非常复杂，让日本警方觉得这事儿什么人作案都有可能，而且感觉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棋局在后面等着那种感觉。而且警方这时候面临局面如此棘手，而且还面临的是罪案显然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从东京流窜到了京都，而且他选择作案对象的这原因现在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这些警卫不知道，而且他接下来究竟是在京都这地方留下来接着作案呢，还是会跑到其他城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又去作案，这事儿警方也不知道。然后再回过来说，这凶犯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有可能是美国人。他是日本人，他到底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个持枪抢劫的这么一个人呢，还是说是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这种野心或目的的，甚至抱有什么政治理念的人在杀人呢？这事儿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杀人，还是说有一个小团体给他踩点给他放风然后让他杀人？这事儿警方也不知道，可以说是毫无头绪。就这样的案件呢，在当时日本来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京都这起案件发生过了4天，也就是在这个1968年10月18日的下午5点，东京的警视厅呢就把东京和京都的两起枪杀案呢并案处理，将其列为叫做警视厅第108起广域重要罪案啊进行这个处理，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侦查， 调查对象所有14到30岁范围之内一个人旅行并且曾经先后前往东京和京都的男性。那可想而知哈，这样广泛的调查范围，这跟大海捞针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就在警视厅将这起事件升级成为这个全国范围的恶性案件之后，仅仅过了一周，类似事件再次出现了。时间是1968年10月27号清晨7点，有一名住在这个北海道函馆市郊外一个叫做七饭厅的地方的一个主妇哈，她刚开自己家门准备出门，对吧，清扫一下周围然后收拾收拾的时候，突然吓了一跳，一辆这个闪着这个警示灯啊，双闪的这个出租车啊，一头撞在自己家大门外的柱子上。他不是说他一开门看车撞过来，而是说开门时候看这车已经撞在柱子上面了，这警示灯还在不断响着。这主妇一看，哟，怎么回事，怎么大早上起来我们家门口怎么撞了一辆车呢？他再一看呢，哎，这驾驶员这一次的这个前后门啊都半开着，然后这时候驾驶员呢这脑袋呀顶在这方向盘上一动不动。这主妇觉得这是不是太累了，开车困了，在这儿出了车祸呢，他跑到了驾驶员身边去看，结果一看又不得了，从这方向盘上就不断的往下滴落这个深红色的血液。于是主妇呢赶快回家就打了110电话进行报警。警方赶到现场，首先得先对这个现场驾驶员看得救助一下啊，但是一看呢这可以说是有点晚了，因为这驾驶员感觉起来已经在这地方躺了刚刚有一段时间了，给刚送进医院不久之后，结果就宣告说已经那个没有生命体征了。根据这车辆里留下的这个载客记录，这载客记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去日本打车，打这出租车，上车以后司机会先拿出一个小本本来记录什么呢？记录客人几点上车，几个人，从哪儿上车，同时司机还会问你说去哪儿，把这个目的地写上，每一条每条都要写下来。这其实是出租车司机一种自我的那种安全保护，同时也是出租车公司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在每辆出租车上面呢，都会有这么一个小本本。这警方在这个车里一看，有这载客记录，一看啊，最后一单载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前一天晚上10月26号的深夜11点，一名乘客从这函馆市的中心街上车，目的地是郊外的七饭厅。从当晚的这个交通情况来看的话，从这个函馆市中心街赶到七饭厅，这时间啊，大概也就是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所以到达这地方的时间也就是在11:15到11:20之间。但是因为七饭厅当时是一个人烟稀少的一个小村哈，所以当时已经夜深人静，外面出什么声呢？其实也几乎没人听得见，因为这个一个村子里面，这个住户跟住户之间隔距离还算挺远的。那么警方这边呢，也调查了一下这个遇害出租车司机的身份。这出租车司机呢，名字叫做斋藤哲彦，31岁，开出租车啊只有2年时间，平常主要就是在函馆这边的这夜里头街上拉活。出租车司机的死因啊，他这个先生一看身上有4处枪伤，而且所有枪伤都位于左后头颈部和左侧面部，也就是说全是从左边打进来那个子弹。从射击角度来看的话，那应该就是这凶手哈，从这后排座椅的位置上向这个驾驶员近距离射击啊。大家会说为什么是左边呢？那这你别忘了，日本这个车其实跟我们国内车是反着的，它的驾驶位是在右侧，所以呢乘客上车往往是从左后方向上车，从后面射击的话正好打的就是出租车司机的左后位置上。那么根据这个车上还有这个计程表嘛，就是这个所谓司机要打表的嘛，这个表上呢它记录哈，出租车当天的载客收入是8430日元，但是警方一看车里头这个现金是一分都没有了，甚至出租车司机都会自己备一个找钱用的零钱的一个小包小盒子，这个也没有了。那这一看的话，显然这个是被凶手给拿走了抢走了吗？那在车外这个这土地上呢，还遗留有好像看起来是这个凶手的脚印，他从后位这个座位这地方呢转了半圈，走到了这个前面这个驾驶位旁边，然后又向着这个车驶来方向反方向就跑了。一看这个鞋码大概是40码左右，哎，体重呢明显较轻，这是能从现场发现的跟这凶手有关的可疑的线索。然后尽管看这个驾驶员身上的衣物是有翻动痕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有时候会把这大票呢全藏在这个自己的衣服兜里头，所以这出租车驾驶员衣服是被翻动过了，把里面钱钱抢走了，而且这车门样子也是应该是凶手啊从车外面打开的。但是警方这么 一找一指纹，发现车上没有任何凶手指纹。那到这一时点呢，警方就认为啊，这应该是一起这个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枪杀案。然后把这出租车司机因为送到医院已经宣告死亡了，从他体内又取出弹头进行分析，一看哟，这也是重量1.8克，而且还有 八条弹痕的这种子弹头点二口径的，这个和之前东京和京都的两起枪杀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特征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名神秘凶手呢，此时已经来到了北海道的函馆市。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个对凶手此次行凶的这个分析呢，警方啊，之前我们说警方其实就一团糊涂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作案，他作案目的什么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但是现在警方呢，这时候突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啊，什么样认识呢？第一，这名男子啊应该是日本人，否则啊，这要是一个外国人，金发碧眼外国人，深夜独自前往郊外小村，这一点上肯定会引起司机警觉。那司机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自己那载客记录上啊记录点什么，甚至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无线电呼叫自己公司说明情况。这事儿呢肯定会非常的显眼，所以大概率不是一个外国人。其次，因为这次枪击案还伴随有了一个抢劫行为，他把司机这个8000多的这个开车挣来的钱呢全抢走了。那这警方判断凶手大概是单独作案。为什么这么说？说假如这个凶手是有背景的，说是为了这个政治运动啊进行了这种团体作案，那他们一般不会有办法这种抢劫行径。因为当时在日本以这种所谓反美闹革命抗议政府亲美行为的这些学生吧，他们相对来说都算是比较纯洁的这种理想主义者。所以他们尽管会实施暴力行径，比如说是甭管是弄个炸弹炸个大楼呢，还是说是绑架一些人啊，或者是什么要挟别人什么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往往是以政治的诉求为目的的，并不会抢钱。所以这一旦抢了钱以后，警方认为这应该不是什么左翼学生干的，这就是这凶手啊没钱了，哎，就抢这出租车司机，是因为他要解决自己眼下没有钱花的这种难处。结合到这之前这东京跟京都的案情啊，警方这边一继续分析说，你看他因为流窜各地，那流窜各地的时候他肯定得用公共交通啊，公共交通呢就要花费的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甚至呢这个凶手可能都没有钱去住什么酒店旅馆这种地方，所以凶手啊很有可能就是挑一些公共设施去过夜，甭管是说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草坪，还是什么神社里面的这种遮风挡雨的地方，可能就是对吧，流浪汉比较容易露宿的地方。就这样，这凶手啊就是因为没有钱住店才在这些地方待着，结果呢就被这警卫给发现了。警卫上前一盘问，那凶手可能一慌就把这手枪拿出来帮帮帮给人打死。那现在你看这些情况，他就是因为到处流窜，一流窜以后，那到现在跑到北海道了，这花费肯定很高，马上没钱了，没钱以后就开始抢出租车司机。于是警方这时候想应该把这个重点盘查人群呢来进行一点修正，把这人群啊尽量缩小一点，这样可能能更快找到凶手。而且你想，这凶手从这次抢劫案中抢到了8000多元现金，当时日本日元跟现在日本日元是不一样的哈，这8000多元现金呢可以供这名这个凶犯哈在日本大概能活一周多时间。所以警方想啊，这个凶手在把这笔钱花完之前很有可能不会再作案了，那下次出现时候有可能就是一周之后。但是哈，尽管你知道时间了，但他下次在哪出现这事儿警方还是一无所知。结果到了这个1968年的11月5号，距离这个上一起枪击案呢发生过了10天之后，在这个名古屋市哈再次出现了新的枪击案。遇害的人呢依然是出租车司机，名字叫做伊藤正昭，22岁。在11月5号当天凌晨0:30左右的时候呢，一名男性乘客乘坐这个伊藤的车前往港区，名古屋是一个海港嘛，这海港呢距离这个名古屋市区呢其实还有点距离。在出租车到达了这个港区之后呢，突然坐在后排的乘客对伊藤连开4枪，并且趁他失去了抵抗能力的时候，就上前把他当天的营业额这个7420日元以及伊藤刚刚新买手表呢就全部抢走了以后就逃走了。伊藤在这凶手离开之后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有点装死哈，支撑着身体爬出了出租车，在路上就开始蹒跚的步行求援，结果被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啊就搭救了以后直接送往医院。但是到医院之后啊，伊藤还是因为这个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是在他死前呢，伊藤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证词，他说啊，这凶手年龄大概20岁左右，男性，东京口音。而警方啊就后来在伊藤去世之后，他从他体内取出一些弹头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这名作案凶犯就是之前在东京、京都和北海道函馆作案的同一名嫌疑犯。先是东京跟京都，然后又流窜到了北海道，过了10天又从名古屋出现，那这个凶犯行踪可以说是非常诡异了。这108重案专案组在比照了这个作案手法之后认为啊，说这名凶犯与以往的这个持枪抢劫犯、啊、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凶犯手里这个弹药储备好像非常丰富，他有的是子弹， 因为以前的这些持枪抢劫犯，甭管是抢车还是抢这个什么街上行人，他能拿到的子弹啊很有限，在抢劫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威胁人家，拿枪一顶，对吧，你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他往往是这么作案的，迫不得已时候才会开枪，尤其是在被警察快被追上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才开枪。但是这108重案的这名这个凶犯哈，他每次作案的时候嘣嘣嘣嘣嘣至少打了3-4发子弹出去，这说明什么？他手里子弹多，他不怕浪费子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说这么多子弹他到底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之前开始就说过，日本当时的警方配的制式手枪呢是 0.38 口径，所以假如说这凶手能搞到这个警察用弹药，比如偷了警察的这个军械库，或者把警察打晕了，从警察这枪里取出子弹，这子弹他用不上，因为凶手拿的是 0.22 口径的手枪。那日本当时各地你要说买子弹呢，其实各地都有这种枪具店，就是卖枪卖子弹的这种店，但是他们出售弹药呢仅限于猎枪和步枪子弹，而且就算你买的时候呢也需要你购买者呢持有合法的这手续才能购买。所以你要是去这种店里买的话，你买这个0.22手枪的这个子弹还买这么多，你是买不着的。那假如说我们说这个凶手持有的枪支和弹药是他民间收藏的，但是这个0.22口径的这个子弹啊日本也不生产，必须进口，那你进口的话价格肯定会高。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这0.22口径的左轮手枪这也是国外进口的，也价格挺高的。那警方想说你这人又有钱买这种进口手枪还买进口子弹，说你怎么可能还会为了几千日元去把这出租车司机给打死呢？这事儿也说不通。那么警方在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枪和弹药来源啊只有一个，来自哪儿呢？来自于盗窃，从别人家里偷来的。那么警方这时候就开始查，说在各地有没有这个枪支丢失的报告，结果发现啊所有记录里面都没有提到说有0.22左轮手枪的失窃案件。那么假如说这家里有一把这收藏的手枪还有收藏的弹药还被人偷了以后自己没发现，这事情其实很少见。既然没有人报案，那这个枪感觉起来来源还是没法调查呀。那么可以说这个调查枪支来源线索到这时候基本还是断的。但是警方这时候想说，为了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哈，那么我们必须得赶快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嘛。警方迅速通知了各地城市进行集中排查，目标是一种单独行动，类似流浪汉外貌的年轻男子啊，就查这种人，给我到处给我查。而且根据名古屋案的这个受害者伊藤留下的关于这个凶犯口音的证词，他不是说是东京口音吗？于是警方也列了说重点搜查区域呢设在东京周边区域。这样一看，这警方列出这个将要受到调查名单呢达到了8万人之多，从8万人里面找到可能的凶犯。而且我们也知道，后来才知道哈，这个8万人里面其实还真的包括了我们现在提到的这名凶犯，但是警方要找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警方这种大搜查的影响之下呢，日本各地的这种出租车啊都纷纷开始在夜间拒绝单身男性乘车，很多这种城市的这种酒店旅馆啊也在接待住客的时候主动提出啊说谢绝30岁以下单身男性住宿，不为别的，就是防止说你这可能是这个凶犯，甭管你是为了抢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是在我们这住店，反正我们都是不接待。可以说在当时日本社会上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骚乱。但这次警方大搜索呢其实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不久之后在日本将会发生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3亿元劫案事件，以及再往后呢还叫做昭和天皇狙击案。这两起案件发生之后呢，警方会一遍一遍在日本全国进行多次大搜索，就可以说在1968年到1969年之间，日本警方没干别的，就一天到晚就是排查自己国内所有人口，就是一遍一遍查到底看哪是凶犯。但是这些搜索呢没有能够将这名神秘的凶手找到，而且由于这个警方的频频动作，这让凶手好像也提高警惕，完全停止了作案。自1968年11月5号开始，一直到了1969年4月为止，都没有再次出现任何类似的枪击案。这时间一直到了1969年4月7号的凌晨，可以说这个枪击案的这个凶手啊再次出现了。在当天的这个凌晨1:20，位于东京千头谷呢一个叫做一桥商业学校的地方呢，突然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员的侵入。保安公司在接到了报警之后，立刻派出了一名警卫前往查看，说看看那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安排了另外一名在外巡逻的警卫呢前往支援。这样，首先到达现场的警卫从大门进入之后，用手电筒就迅速巡视了一下这个前台附近办公区域，结果发现，哟，这很多抽屉都被拉了出来，有明显有人在翻动东西的痕迹。警卫意识到这事情之后，马上走到了楼道里面，用手电筒一照， 就发现吓了一跳，因为在距他不远的地方正有一名男子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而这个男子手里呢还握着一柄手枪正对着自己。警卫一看这事儿，赶快往后一退，手枪当时就响了，梆梆两枪，子弹擦着警卫的脸就飞了过去。这名男子马上就扑了上来，把这个警卫就撞翻在地。之后这名男子呢就举起了手枪对准了这个警卫头部，就准备要对着他脑袋打枪了。警卫赶快用手里的警棍去抵挡，啪一打，又是两声枪响，结果因为这警棍呢正好砸在了手枪之上，两发子弹都没有射中，还把这个男子拿这个手枪给打掉了。这男子这时候显得就是赶快逃跑，无心恋战，于是就从这警卫身上爬了起来，把这个打落的手枪捡起来夺路而逃。就在他刚刚跑出大门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说不是还有一名从路上赶来支援的这种警卫吗，就也到了门口，俩人咣叽就撞了个满怀。那撞完有两个人当时当场就打作了一团，然后男子呢找了一空当闪身出来，举起手枪就是要射击。跟他搏斗这名警卫呢赶快就躲到电线杆的后面，这个时候那男子呢也没有开枪，转身匆匆忙忙就跑进了这个黑暗的巷子里面呢逃之夭夭。那警卫遭到这种情况以后呢马上的报警，跟警方还说明了这名可疑男子的特征，身高呢大概是160公分，体态较瘦，穿着是蓝色的外套和蓝色的牛仔裤以及一双帆布鞋。接到报案之后，这108重案组立刻派出了6辆警车就赶到了这个千头谷，而且到千头谷这边呢就顺着千头谷通往新宿、元素、四谷和六本木的各条主要干道进行巡逻，去追踪这名男子。追踪呢大概进行了有3个多小时，到了1969年4月7号凌晨5点，哎，这时候有一辆巡逻车呢走到了东京那个北参道附近，哎，发现了一名男子在路边上正低着头走着呢，他穿着是蓝色外套、蓝色的牛仔裤以及一双帆布鞋。哎，这是警方一看是不是这个人呢，于是马上就把车就横在这名男子面前，三名警官直接跳下车以后就把他摁在地上。摁在地上以后，这警察就开始说得搜身啊，别让他身上还有什么凶器。在他身上一摸，发现胸口有一个硬硬的东西，顺着这个衣襟往里一摸，把这东西滴了出来，一看，哟，这就是一把装满了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且呢，这子弹还是刚刚装好的，还没有进行激发。警方当场就把这名男子呢，以这个违反这个枪刀持有法逮捕了，说你这个啊，别的不说，你身上带着枪在街上走，还装着子弹，这事儿在日本违法，于是给他逮捕。逮捕之后呢，就把他带回了这个警察署进行审问。被捕这名男子啊，名叫永山泽夫，19岁，北海道刚走市人，未满20岁。按照日本法律呢，他依然属于这个未成年人，所以他没有关进这个看守所，而是给他羁押在这个东京练马区的叫做东京少年管教所这边，等待着警方进一步进行调查。结果没想到，把这个永山泽夫关进少管所之后不久，永山泽夫呢就把这个自己的床单给撕成一条一条的，系成了一个绳子，尝试准备要上吊自杀。结果正好被巡视到这边的这个看管的警官呢给他救了下来。这一看，你这尝试自杀还没审你呢，你这就自杀了，你肯定这事儿不小嘛。警方这时候呢也对永山泽夫被捕时候他不是揣这把手枪吗，对这把手枪进行了分析，发现呢这个手枪呢是德国叫罗姆公司生产的叫做 RG10 型左轮手枪，装弹6发.22口径，这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枪支啊特征是基本一致的。而最重要一点，它这枪的膛线呢有8条膛线，这也跟那个打出来子弹的弹头是完全一致的。在经过这弹道实验之后呢，警方确定呢这把枪就是在东京、京都、函馆和名古屋呢分别射杀了2名警卫和2名出租车司机的那把枪。在对这个永山泽夫的临时住处，那警方肯定去搜查嘛，警方发现了还没有使用的这个36发.22口径的手枪子弹，还有一块绣有这个大 M 字样的这个手绢，以及一台8毫米的摄像机，所有这些产品呢都是美国制的。那这基本也确定说，这个之前在这个东京和京都发现的有凶手可疑的遗留物品，跟这些物品呢基本是一批货。对永川泽夫那只是肯定得进行提审了，你得先问他怎么回事。但是在提审的之前，警方翻了一下他的档案记录，发现啊，尽管这永山泽夫呢只有19岁，但是曾经有4次被警方逮捕经历，2次啊是永山泽夫偷偷混上了这个外国货船，准备偷渡外国，还有2次是盗窃，1次盗窃是偷的是宇都宫市的一家烤肉店的那个收银台，还有1次盗窃是横须贺的美军基地。那这个事情对吧？横须贺美军基地是不是就跟这个枪支有什么关系呢？果不其然，在本案中使用的这个枪支和弹药，都是永山泽夫在案发前一周刚刚他翻墙潜入了这个横须贺的美军基地，从一户驻日美军的家里面，哎，偷出来东西，偷的就是手枪、子弹、摄像机、这个弹簧刀以及手绢这些东西。 那说这里我们得按照惯例给大家去回溯一下，说这个永山泽夫这个凶手他成长经历究竟如何的。哎，永山泽夫所出生家庭啊是一个可以说非常特殊家庭，父亲啊酗酒赌博啊，把家里输得一干二净，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第二天家里就早上起来可能要吃的这个米都拿着去给卖了，卖钱去赌博，所以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那他这个爸爸这样的，所以永山泽夫的妈妈呢肯定受不了，于是在这个永山泽夫刚刚四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了婚。那这离婚之后，说永山泽夫是不是能过得好一点呢？并没有，因为永山家一共有八个孩子，他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男孩，底下还一妹妹，然后这一家里这么一大家庭。那离婚之后，凭永山泽夫母亲一个人养活八个孩子，这事儿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的话，也会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啊，这个难堪重负啊。所以在过了一年之后，到了1954年，离婚后的母亲呢，因为这实在是觉得活不下去了，只好决定哈，自己带几个孩子先回到自己在青森县的娘家去养这几个孩子。那剩下一部分孩子呢，比较大了，觉得可以自立了呢，就把他们还留在北海道这刚走市这边，让他们自生自灭，先熬过去再说。而这时候说5岁的这永山泽夫呢，就是当时母亲啊留在刚走的孩子之一，这母亲没有把他带走，因为当时母亲的考虑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女孩子小的孩子带走，那永山泽夫你虽然刚5岁，但是哥哥还在这边呢，姐姐还在这边呢，让他们带着你呗。所以母亲走的时候呢，永山泽夫是非常难过的，但是他母亲呢可以说是对此啊并不知情。过了2年，到了1956年，因为这个家里的经济情况呢稍微好转了一点，母亲呢就把剩下的孩子呢全接到了这个青森县这边。那当然之后他们一家子后来又搬回了北海道，但是因为之前被母亲抛弃的这种经历哈，所以在这个年幼的永山泽夫的心里呢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那全家人凑在一起之后呢，为了养家糊口，这永山泽夫的母亲呢几乎每天都在拼命工作，就把照顾孩子这些工作扔给了家里大孩子，扔大哥呀二哥三哥，就扔给这些孩子了。然后这永山泽夫因为比较小比较淘气，不服哥哥们那种管教，所以就成为了这个哥哥们啊实施霸凌的一个对象，家里哥哥经常打他。同时因为永山泽夫家里非常穷，穷到衣服啊可能都不能说做到这干净利落这种情况上学去，所以这学校里同学们呢也都欺负永山泽夫，那家里这个看着又穷，这孩子看着又傻了吧唧的，所以大家都欺负他。所以在这种孤独环境里面呢，这永山泽夫这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无聊枯燥，而且就很悲惨嘛。他那时候就有一个唯一的爱好，因为那时候永山泽夫还打工嘛，每天早上给周围邻居送报纸，就这样，他除了收工资之外呢，在报社这边呢，有时候还会接长不短的呢，给这个打工的人呢发点这个电影票。那当时那个电影票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进口片，别的孩子拿着电影票基本都卖掉，但是永山泽夫觉得这太宝贵了，这我生活里面这个唯一乐趣就来自于这儿，所以他就开始爱上了看电影，一遍一遍去电影院里看这个外国电影。而且他自己说啊，说他最喜欢看电影的主题呢就是两种，一个是战争片，一个是冒险片，就这东西最吸引他。就这样，永山泽夫一边用这个业余时间打工啊，拼命打工挣钱，那边呢可以说是这个磕磕绊绊的，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中学学业。196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其实刚好是这个经济快速发展期的时候，所以这个很多企业啊急需人手，而且跟现在我们想象的日本需要人手需要高等人才这不一样。因为1960几年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制造业的发展的时候，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种人力体力工人给他干活，所以啊当时这个日本的这个企业基本都盯上了那些中学毕业生，毕业之后你也别考什么大学，直接来我们这工作。他们给这些中学毕业生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金蛋，说你们这些都是金蛋，孵化了以后你们就是这黄金，就这意思。而这永山泽夫呢，尽管在中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差，他甚至有的时候半年不上学，但是因为他也是中学毕业生嘛，所以就成为这个所谓这个就业金蛋中的一个金蛋哈。这1965年4月份的时候呢，这永山泽夫呢就顺利的进入了一家这工厂来当这实习生。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到了7月份的时候，还是一名实习生的永山泽夫在东京的涩谷街头呢遭遇了一件改变了他一生的事件。在1965年7月29日中午，有一名叫做这个片桐操的18岁少年，用自己购买的步枪啊，在涩谷的一家枪支弹药店里面就劫持了多名人质，把老板什么的、老板亲戚什么全劫持在店里头。随后警方赶来以后啊，这名这个叫做片桐操的少年就用自己的步枪跟警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而在过程之中呢，这个片桐操啊总共射击了133发步枪子弹。最终这片桐操呢在利用这人质当掩护准备逃跑的时候啊被警方所制服。而这个整个过程呢都被当时正在跟这个同事们逛街的时候的永山泽夫啊全看下来了。而且这永山泽夫对于这枪战表现得非常兴奋。 这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因为小时候看战争片，他长大了以后又没有机会摸枪，真正看到了这个真枪实弹的这种枪战以后，这永山聪觉得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这种喜悦哈，他觉得哈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我就想要一把枪。所以在之后啊，永山泽夫就总想着怎么能搞到一把自己的枪，所以打工的事情呢，他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就是因为这样呢，永山泽夫的工作态度就成了问题，就被公司辞退。辞退以后，永山泽夫呢就开始频繁的更换工作，但是一直都没能挣到大钱，没法攒起钱来。你到处搬家，到处找活，这肯定钱马上就花完了。但是永山泽夫又想说，哎呀，我这个一直攒不起钱来，我怎么能买得起我想要的枪呢？直到他有一天意识到说，对了，这美军基地他们都是军事基地，里面肯定有枪啊。于是永山泽夫呢就先后两次翻墙进入了这个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并且最终哎，他搞到了一支手枪和50多发子弹。在偷到了手枪和子弹之后，仅仅过了一周，哎，他这个永山泽夫啊就开始怀揣手枪，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杀戮之旅。那么话说回来，我们接着说，在这少管所里面还在羁押的永山泽夫哈，因为他出现了那种自杀行为，所以警方对于看管永山泽夫这个事情啊倍感压力。医生给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给这永山泽夫啊注射这个肌肉松弛剂。注射完肌肉松弛剂以后，永山泽夫确实就因为浑身没劲儿了嘛，确实就没有什么抵抗行为了。而且呢，这时候警方想让永山泽夫啊尽快的如实招供，于是在这个1969年的5月14号啊，警方把这个永山泽夫的母亲就请到了少管所这边，让他见面。结果没想到在见面的时候呢，永山泽夫就特别冷的就跟他母亲说，你抛弃了我三次，造就了我现在的我。这母亲听完这话以后无言以对，就只好以泪洗面。永山泽夫也忍不住的，两个人算是一直在那哭。面会时间持续了20分钟，俩人就基本上是哭了20分钟，什么都没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永山泽夫呢在这个少管所里羁押的时间啊，可以说他是有点放弃希望了，因为他认为啊，说我肯定会被判死刑。所以当这个警方来管教他的时候呢，哎，他就经常不配合。但是因为空余时间非常多，等待开庭这时间估计可能还等了1年半年时间。于是这时候永山泽夫呢就开始从这少管所里面图书馆里面借书来看。他看了什么呢？先开始阅读了这个图斯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又看了这个契诃夫的樱桃园。到了后来呢，他甚至把马克思的这个资本论全8卷的资本论呢都借来看，而且全看完了。说这为什么这么一个连环杀人犯，对吧，他为什么会对资本论感兴趣啊？这得咱说一下。说因为永山泽夫羁押期间啊，有几个人也被关了进来。这几个人什么呢？是一帮这个也因为在街上游行抗议这个政府亲美而进行了这种游行活动的一些这种左翼青年、左翼学生们。然后这个永山泽夫就跟左翼青年们开始交谈嘛。然后交谈完了以后，他意识到说，这些青年他虽然被关进来了，但是他们这眼中都充满着一种希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是在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抗争，说为了理想而抗争，这个就能让人对吧活着有希望。但是你看我干这事情呢，其实什么意义都没有。永山泽夫产生了这样的反思之后，他就开始跟这些学生们说，你们怎么才能变成这样的？那学生们开始推荐说，你去看资本论，你看看这个资本主义是如何剥削我们的，你再去看共产党宣言，你能知道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永山泽夫这时候才开始看马克思的这个资本论。在这个1969年7月的时候，在被羁押了3个月以后哈，永山泽夫呢就获得了少管所批准，他开始就要来了笔和纸啊，笔记本，就开始写自己的所谓的犯罪回忆录，从自己小时候怎么长大、经历哪些事情开始，他准备要一直写到自己做完这些罪行啊进入监狱这个过程。然后到了1969年8月8号的时候呢，对于永山泽夫连续枪杀案的这个公审呢，就在这个东京地方法院就开庭了。尽管对于自己枪杀4人的罪行啊供认不讳，但是永山泽夫在法庭上就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跟法官就说啊，说我做下如此罪行的原因，不是为了杀人取乐，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是出自于自己的憎恨感。那法官就问说，是什么憎恨感？是你恨什么人吗？永山泽夫啊，羁押期间他开始自学英语了。他用自己自学英语突然回答说，说我所憎恨的是这个令我变得贫困的社会。因为贫困让人丧失社会的感情，破坏掉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所有人所抛弃的人就不会再对那些抛弃了他的人拥有任何同情。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才让我成为了一个贫困的人。这时可以说永山泽夫已经开始在用这种思想武器啊武装自己了。因为案情涉及到4名受害者的死亡，所以庭审进行的相当缓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这永山泽夫就有大笔的时间，他就开始阅读什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马克思的这个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 卢梭的这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以及康德、黑格尔等等这些人的多本哲学著作。而且这段时间因为永山泽夫的精神状态起伏比较大，法庭也安排了进行了这个接受了精神鉴定。之后因为永山泽夫已经年满20岁了，于是被转入了这个东京监狱进行关押。到了1971年3月10日，永山泽夫这个之前不是他在写这个犯罪回忆录吗，已经写完了整整10本笔记本。而且在这时候呢，就以这合集形式编辑成册，命名为无知的眼泪而出版。到了1972年和1973年的时候呢，永山泽夫的续篇，第一篇叫做是爱还是虚无，第二篇叫做忘记了人民的黄莺们。这两本呢也作为他的回忆录呢也先后出版。三本回忆录出版当时在日本立刻成为这个畅销书，销售一空。而且版税收入在扣除了所得税之后呢，这个永山泽夫留存了一部分作为自己支付给律师的费用，剩下的大部分呢都被永山泽夫拿出去捐给了4名受害者的家属。在这期间里面，这个永山泽夫这回忆录啊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反响。因为人们最开始啊只是认为说永山泽夫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吗？但是通过阅读他的回忆录，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说永山泽夫犯下这些错误和他造成这些悲剧，他直接原因可以说是他童年时候颠沛流离这种特别不幸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要再继续往下挖根源，那这其实可能就是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暴露出了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这什么样弊端呢？就是用这种勤劳致富的概念给人民埋下了一个美好梦想，说你们人人都可以达到你们自己想要的这种理想生活。但是同时呢，也剥夺了劳动能力低下、教育程度不高、出身家庭不幸的一些人们的这种生存机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呢，人们能够获得上升通道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只能勉强达到中等偏下的收入，就最终沦为那些获得了成功人的垫脚石。但是当假如说有人说想要去评价或者衡量一下这个社会是不是幸福的时候呢，那么媒体所聚焦的永远只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群阶级，在竞争中被淘汰被抛弃，人们永远只能活在为生存而挣扎的线上。这个当时日本社会里面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反思，所以有许许多多希望社会革新的左翼团体还有政党什么的都开始站出来支持永山泽夫。他们说永山泽夫这起连续枪击案只是长久以来被隐藏起来的社会矛盾的一个片段，你们现在判永山泽夫死刑非常容易，但是你必须正视社会的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这个才是现在日本社会最急需解决的一个矛盾。因此这些左翼团体呢就提出来说，我们应该阻止法庭去判处永山泽夫死刑，用此来警示政府去着手对社会问题进行彻底的思考。在1979年7月10日，在经历了近10年的拉锯的这种审判之后，永山泽夫枪杀4人的这起案件呢终于迎来了一审判决。东京地方法院宣布，这个被告永山泽夫连续枪杀4名善良无辜的市民，给国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不安感。而且在羁押期间永山泽夫毫无悔意，因此不符合进行宽大处理的条件，依法判处永山泽夫死刑。在一审判决公布之后，永山泽夫要求上诉，而且永山泽夫的辩护人也提出说，判决不应该完全基于行为的结果，而应该考虑到事件出现的背景进行判决。同时社会上对于此案的这种死刑判决呢也出现了截然不同两派意见。有一派认为说，这案子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吗？我们不应该把它提到反映社会问题的高度，而且案件已经发生了超过10年，社会跟当时的社会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即便这起枪杀案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但是在这10年里面这种现实意义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所以就应该按照基本的刑事案件处理，判处死刑，这是对的。而另外一派则提出啊，说永山泽夫这事件啊，现实意义根本没有失去，而且在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的今天，在日本这种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性关怀的社会里面，永山泽夫这案件可以对社会提出更加深刻的质问，所以在上诉审中驳回死刑判决将至关重要。在这两种呼声的这种可以说推动之下吧，1981年8月21日，在经历了2年的上诉庭审之后呢，东京高级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是这样说的哈，被告永山泽夫在实施犯罪时已经年满19岁，不满足少年法第51条规定的未满18岁的犯罪人实施轻判的原则，因此永山泽夫符合判处死刑条件。但是被告自出生以来就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其精神成熟度与未满18岁的少年几乎相同，而且在狱中羁押服刑期间，被告人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被告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和审讯，认罪态度较好， 而且还将出版物的版税大部分捐献给本案的受害者家属，这个是积极赎罪的表现。因此本庭宣判改判永山泽夫无期徒刑。哎，这可以说是死刑判决被驳回了，但是在这判决出台之后，立刻在日本法律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对于这一判决呢，东京高级法院的船田三雄审判长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理由。他说啊，对于一起案件的判决究竟是否应该判处死刑，如果仅仅是因为法庭和法官的不同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决的话，这对于被告人来说是无法接受也是不公平的。当然我国，他说日本哈，刑法的量刑范围较宽，所以就算是同种同类的案件，因为宣判法庭的不同所做出的判决刑期的长短以及是不是有缓刑等等，这些也会有所不同，这个是尊重司法权独立的表现。但是死刑是特殊的处罚，应该在判决时极力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偶然性，所以对于一起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其事实基础必须要在任何法庭进行判决的时候都会毫无疑问判处死刑的情况下才应当被判处死刑。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呢，东京高等法院的这个船田三雄审判长他并不是废除死刑派的，而是他倡导的是说应该慎用死刑，将这个死刑判决呢在所有地方，假如他都会判死刑那他就应该判死刑，假如说在有的地方可能觉得应该判死刑，有的地方不应该判死刑，那么我们这地方判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可能不判死刑，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无期徒刑的判决之后呢，东京高等检察院呢就提出说，你把死刑驳回以无期徒刑判决，这个判决呢是违反了最高法院的判例，他以这个为由呢就向最高法院申请了上诉。而这个呢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检察院这一边发起的拒绝无期徒刑判决坚持要求死刑的案例。对于这次上诉呢，日本最高法院呢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重视，无论是辩护一方还是检察院这边都一致要求说，最高法院你对于这个是否应该判死刑你要给出一个明确标准，有这明确标准之后我们再看你这个东西判的对不对。在这样压力之下呢，这最高法院没有办法就给出了一共九条的回应啊，是这样的哈：一、犯罪的性质；二、犯罪的动机；三、犯罪的计划性、偏执性和残虐性；四、犯罪结果的重大性，尤其是犯罪受害者人数；五、对于受害者家属的赎罪感；第六、对社会的影响；第七、犯人的年龄；第八、犯人的前科；第九、犯罪后的认罪情况。这九条呢就作为是否判处死刑的基准，在从这天之后呢就被称为永山基准，也就是永山泽夫基准，成为了日本法律界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所有在日本要判处死刑的案件在审判的时候呢都会基于这永山基准一条一条一条进行这个讨论，最后才确定是不是应该判死刑。那么对于这个永山泽夫一案，咱们说回来，因为这是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这个永山基准，而且也是第一次应用，所以呢最高法院对其判决呢也引发了媒体、民众和法律界的一致关注。对于这个之前东京高等法院给出的减刑为无期徒刑的理由啊，我们一个一个套入这个基准里面进行评判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东京高等法院说这个永山泽夫精神成熟度跟这个18岁少年几乎相同，以及在监狱中积极配合调查等等这些理由呢，其实在最高法院提出这九条的这个永山基准里面呢是不符合酌情考虑减刑条件的。因此最高法院呢就将东京高级法院的无期徒刑判决驳回，发回东京高级法院进行重审。于是在1987年的3月18日东京高级法院做出了本案的重审判决，维持被告永山泽夫的死刑判决。那么负责重审的审判长呢对于这一判决呢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被告的成长经历啊是深深值得同情的，按照少年法的立法精神本庭啊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是作为连续射杀四人的恶性犯罪事件，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本庭决定维持死刑判决。在1997年8月1号永山泽夫在东京看守所就被执行了死刑。永山泽夫19岁进入监狱，在狱中总共蹲了29年，在被执行的时候呢永山泽夫只有48岁。永山泽夫从被羁押开始便开始执笔自己的回忆录，详细的描写了自己从出生到进入监狱之间的这种生活状况以及思想变化。同时呢他也著有诗集、散文集和几部小说，总共15部作品。他在1984年关押期间写成了一部叫做《木桥》作品，涵盖了自己在童年时期的种种记忆，最终获得了第19次新日本文学奖。在听过了他的童年故事之后，我们也能知道哈，他也是一名极为罕见的在狱中自学成才并且发表了大量作品的死刑犯。 那么我觉得节目到了最后，我们应该探讨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永山泽夫这个人他的一生呢？首先他是一个恶性的杀人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他悲惨童年还是成长中受到的种种经历，这些呢也许是形成了他在19岁之前的暴力性格的原因。但是我们也知道，永山泽夫在进入监狱之后，通过接触其他人群，通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所产生的那些关于哲学和人生的思考，让永山泽夫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拿着枪几乎是漫无目的在街上游荡，然后见人就杀的这么一个杀人魔王，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严肃思考、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的青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却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简单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也许是教育的价值，或者说是这环境对人格培养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延伸到说人性究竟是本善还是本恶这个事情，就我们经常会讨论这个事情嘛，那我觉得对我的启发来说，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事儿其实可能根本并不重要，这个本这事儿我们可以忘掉，而是说什么样土壤这东西可能还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样土壤就能长出什么样果实。你如果在那样一个孤独无助而又毫无帮助的环境下成长，那这个人他成长起来以后他也只能融入那样一个社会。而假如你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得到好的教育或者一个比较纯净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呢来说呢，他的性格呢很有可能会像我们后来看到那种脱胎换骨的永山泽夫一样，显示出自己真正的人性的光辉。说到这以后，我觉得还要再说一下日本的死刑制度，因为我之前经常在一个各种地方会看到有人说这个日本已经废除死刑了，或者日本根本不判死刑等等之类的东西，甚至也有人说说日本是不是杀几个人都不会判死刑呢？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既然谈到了永山基准那个日本判死刑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数字。这个数字呢是统计了从1980年到2009年中间一共是大约30年时间里面因为杀人而导致的死刑或者不判死刑的这种案件的一个统计。那么被害者只有一个人的这种案件呢总共有100件啊，其中啊死刑判处呢是32件，判处无期徒刑呢是68件。假如受害者上升到两个人啊，那么这个数字呢一共是164件，其中有 59% 的案件呢判处了死刑，有 41% 的案件呢判处了无期徒刑。当受害者上升到了三个人以及三个人以上的时候，那么一共是82起案件，82起案件里面有 79% 的案件呢判处了死刑，只有 21% 的案件判处了无期徒刑。这基本可以看到，就是假如涉及到了杀人案件的话，尤其是强盗杀人、抢劫杀人的话，基本上判死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随着受害者人数上升，判死刑的概率呢也会逐渐提高。但是也不像有些我们能够在外面看到那些误读啊，说这个杀一个人他就不会判死刑，并不是这样。杀一个人，尤其是强盗抢劫杀人的话，那么这个判死刑的几率呢几乎接近于 30% 到 40% 之间。所以关于日本死刑状况呢，近年来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光日本啊，在全世界各国呢其实也都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们人类社会是不是要废除死刑。那么在本案之中，我相信大家从头听到尾你也能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人假如说他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或者没有好的环境去培养他的话，他是很有可能去形成那种会进行暴力犯罪的性格的。但是给他一定的好的机会，一定的好的环境，那这个人呢有可能会被转变过来，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或者说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不能说所有的杀人犯罪者都可以被改变过来。所以在我看来，我个人意见哈，废除死刑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良好的目标，但是在现今现实的社会里面，我觉得像我们本案中看到那种说我要去限制死刑的使用的范围，或者说慎重的判处死刑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为实用或者更为现实的一个选择。那么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呢就算给大家算是讲完了整个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完这个永山泽夫案以及听完了永山泽夫这个判处死刑基准这些事情之后引发更多的思考。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